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已经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讲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舍己。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就已经放在最前面。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章24到26节，我们再来读一段，再来读一次这段经文，因为这对我们非常重要。马太福音16章24节和26节，听众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三节圣经，头一节是一个呼召，主对我们很清楚地说，叫我们跟从他，而跟从的内容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在上次也说过，所谓跟从，一个最要紧的就是观察效法，观察加上效法。先看主耶稣怎样的舍己，然后我们就能学习他一样的舍己。那么第二节这里经文是一个原则，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一句非常特别的话，这个原则也是世人所不明白的原则。我们的生命若是想要保留为着自己，到头来是落空了，没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若是我们肯为主的缘故舍己，我们就会得着生命的意义，所以就是得回了生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得回是在价值上的得回，它得着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所以第三句话，主耶稣是一个感叹，也是一个警告。人若是赚得了全世界，赚得了全世界就是为了自己得到许许多多的益处和利益，为了自己得到许多的财富，拥有一切的学问，拥有一切的人所看得见以为称羡的事情，但是这样子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个生命的意义并没有太多的价值，那么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在这个 三句话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一个最后的警告。我也怕很多我们基督徒虽然一开始得救的时候就知道，也听见主的声音叫我们跟随他，但是由于不明白救恩的真正意义，所以并没有做一个舍己的人，因此到了路中的时候，最后见主也是一样的感叹，其实我们没有得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我们可以尽管赚得全世界。所以这里主耶稣叫我们看见救恩的最后目的，终极目的在于舍己，舍己到一个程度，甚至到死，就是舍弃他自己性命。主耶稣自己做了榜样，他为我们死，他没有留下一点点为了自己。当然今天就着这一方面意义来讲，我们不可能像耶稣基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也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究竟并非无罪的生命，即使钉在十字架上面也不能成全什么，也不能给任何人作为赎价。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舍己的经历对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重要的，我们也应当爱弟兄，为弟兄舍命，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话。使徒约翰把这个相爱的意义放在舍己里面。所以生命的真实意义 是借着损失而得着。主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生命的意义是在于损失。我们生命意义在能给出去多少，那个能给的、能舍的，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蒙受救恩的时候，主耶稣也知道我们犯罪生命的本相，而我们常常发现，在我们一生的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或者说罪给我们的缠累，因为罪和己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除了向己死之外，我们简直不能够脱离罪。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耶稣基督有机会做工在我们身上。前两次信息我们都在接触的时候说，我们应当把自己身体献上，交托给主，顺服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借着十字架能够实行那个舍己的经历。所以这次我们讲的信息还是在同一个主题里面，我们讲到死与活的福音。当然我可以说这是死而复活的福音，但是如果我这样说呢，就把许多的事情变成一件了。死而复活的福音不错，神给我们的，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要叫我们经历复活的生命。福音的最后价值、最后终极目的是要叫我们经历死而复活。这个死而复活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过程、生命过程中一个必要的学习。但如果我们光是讲死而复活，我怕我们有些人就把它当作一件事情，其实是两件。必须先有死的经历，才有复活的经历，没有死就没有活。在这里芝加哥，你们告诉我，今年冬天非常温和，不像很冷的样子。但你知道吗？每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明显，有许多的植物如果没有经过过冬，它就不能开花，不会开很鲜艳的花。在我们加州种，我们有些人喜欢种那个tulips 啊，郁金香。你知道在加州那里冬季不大明显，所以他们每年冬天以前要把 tulip 挖出来，把那个种子挖出来，为什么？放在冰箱里让它过冬，把它片一片，然后到了春天种下去才能够发出来。不然如果你种在外面不收回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郁金香越种越小，越种越小，第一年还开花，第二年光长几根叶子，它没有了，没有花了。所以连神所创造这一些东西都有时候需要叫我们看见，经过死而复活，经过严冬才有春天。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预备，在我们救恩中间这个重要性。当然我们信主的时候就知道，在我们还没有走很长的路，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劝我们受浸，对不对？我们如果拿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来作为基督徒初期的经历，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觉得是神已经把一切福音的种子借着很简单的事情叫我们知道。这里我相信有不少人已经受浸了，对不对？受洗或者受浸，在你受洗受浸的时候，一定有人告诉过你罗马书第六章那一个意义。罗马书第六章是讲到受洗受浸的问题，圣经里有好几处讲到受浸的，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受浸，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受浸，第四章讲马太福音四章讲到耶稣基督受浸啊，他在施洗约翰的手下受浸。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见那个太监刚刚信主以后啊，腓力就跟他在旷野里面施洗。但是讲到受浸的意义啊，那两处都是榜样。这里讲意义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第六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里一看，一开始你就看见保罗要我们知道受浸的意义乃是死，受浸的意义乃是与基督在死上面联合。很多人以为受洗是一个礼节， 做基督徒或者加入基督教所必要的一个礼节。如果你没有受洗，不算正式的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的观念？但事实上，圣经所说的远比那些外面的字句或者疑问要重要的多。圣经给我们看见，受洗是一个实质，因为在受洗这件事情上面讲到我们与主一同死了。以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里面的思想，你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死了，然后你才能与主一同复活在天上。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讲的事情。那么一样的情形，这里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常常说受洗是两个动作，一个是放在水里面，一个从水里面上来。如果我今天忘记了跟人施洗，把它放在水里不起来，那么我就要吃上官司，第二天麻烦了，他淹死了，对不对？所以受洗讲到两个动作，与主联合之后，与基督同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起来的动作，从水里面起来的动作，代表我们的生命起来了，复活的生命。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得救的意义乃是一个生命的交换。我们的天然生命必须借着死埋葬，与主一同埋葬。但是我们复活的生命，从基督耶稣里面得着的，在于基督复活一同起来了。当然，就我们以后的经历来讲，这个死而复活，在受尽的时候，那一刹那很快成功了。但在我们天天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我们却发现这个老我不是那么容易死。所以以后我们要看见怎么样可以致死天然的生命。这里讲到与复活，与他复活，与他联合，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和他联合。所以这是基督徒一个最要紧最基本的事情。这里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基督耶稣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基督从死里复活，死就不能做他的主，他向神活着，是永远活着。所以这里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算自己是活的。当我们经过受浸之后，有基本事实的改变，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在神那里看，我们是已经死了的人。所以基督徒是最奇妙的。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基督徒生命反过来，如果你没有死过，你不知道怎么活，你不知道怎么样向罪死，你就不能向神活，你不能够向己死，你就不能为神活，为着别人而活。所以这个事情是天然生命中间没有不懂的，人不懂这件事情，只有做了基督徒以后知道这个奇妙的秘诀。从最基本来讲，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到第六章就应该已经完了，因为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现在与主同复活。保罗也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现在活着不是靠着肉身活着，是因为相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神儿子的信心在我里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因为这个信心而活着。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我们是向罪死了，一方面却在神的面前看自己是活的。假如一个基督徒一直到他跟随主见主，都能够每天这样小心的算自己在罪的面前是死的，向着神是活的，这个基督徒就会一直的长进。怎么叫做向罪死，怎么叫向神活呢？首先我讲一个例子，我想我这可以再重复。有一个弟兄，他听了一些教训，他听了传道人告诉他说，向罪死，向罪死，当罪借着机会引诱你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已经死了的，因为死了的人不能犯罪。你想到吗？只有两种人不犯罪，所有活的人都要犯罪的，对吗？死了的人你把他放在这里，你尽量讲他好话他也不会微笑，你尽量讲他坏话他也不会生气，更不会动手起来打你一顿，是不是？还有一种人不会犯罪， 就是当基督徒明白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会犯罪。所以这个弟兄就接受这个教训，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不犯罪，死了的人不犯罪。有一天他太太跟他啰嗦，两人吵架，他讲了几句话以后，他良心不平安，他想起传道人给他教训，死了的人不犯罪，死了的人不犯罪，他就对自己讲，死了的人不犯罪。先是很小声讲，死了的人不犯罪。他太太一直在讲，他慢慢声音就大了，死了的人不犯罪，死了的人不犯罪，死了的人不犯罪。结果他太太实在唠叨太多了，他就转过来对他说，死了的人不犯罪。他太太说，你在咒骂我死啊。两人大吵一顿。死了的人不犯罪，这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要懂得向罪死，向神活。但是罗马书的教导不止这一点而已。到了第七章，保罗引我们看见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罪是不能分的。我们的生命跟罪是紧紧联合，变成一个了。从亚当犯罪以后，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那些虽然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人，他也在死的权下，不能脱离。所以我们才能讲，犯罪是人的天性。我们孔老夫子讲，人性本善，但是他的弟子孟老夫子就立刻改过来说，人性怎么样？荀子就说人性本恶，对不对？所以人性善恶的问题，在所有观察中间，我们知道人里面有那个犯罪的倾向。当然你不能说人完全没有一丝一毫他良心发现向着神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神残留的形象还在他的心里， The image of God。 有时候我们想起一些良善的事情，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机会反省他失去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看大部分的人犯罪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你不用教他，到了两三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会为了自己要得到一些东西，为了自己要拥有财产，为了自己要有一些东西抓在手里。我就记得当我们教会在这个加州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借一个弟兄姊妹家里，他们家大一点，在他家聚会，当然小孩子也是带去了，是不是？那么小孩子有安排他们的游戏，玩落胶主日学，也有他们活动的时间，也有玩玩具的时候。那个家主人呢，他有个儿子叫做 Steven， 他跟我的女儿 Dorothy 一样大，那个时候大概六七岁，可能还不到六七岁，很小很小，可能比还没有上学，在学前班的玩。那么这个妈妈呢，有一天就看见两个孩子吵架，这个妈妈很好，她说 Steven 不要跟小朋友吵，不要跟小朋友抢，他们是客人，你是主人，很对，对不对？这话很有道理，我们都这样教小孩子，你是主人嘛，你要让客人，对客人有礼貌一点。你的小孩怎么说？ Steven 怎么说？他说，妈妈，我不要做主人，我要叫他家去做客人。因为做客人有很多好处，就像我现在在护法国弟兄家做客人也有很多好处，也不用煮饭，也不用洗碗，饭来就张口，这是茶来就张嘴。做客人有很多好处，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小孩子就知道，哎，为了自己啊，做客人比做主人划算呢、啊。不需要人教的。父母亲，我们哪一个曾经教过孩子要教他犯罪作恶呢？没有的。有一个传道人孩子进了学校以后，跟人打一架。回来父母很伤心啊，我们传道你到学校打架怎么办呢？当然做基督徒很难哈，有时候父母也很心疼，叫他不还手结果挨打了怎么办？教导打人是不需要的，他自己会打。所以你看，人从小就怀着罪，怀着恶念。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人从小时候就怀着恶念，犯罪的深呢，跟我们天然生命不能分开。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 Billy Graham 讲过一句话，他传福音以后叫人去各个教会聚会，有些人问他要去哪些教会，挑选好的教会。Billy Graham 说，你以为哪个教会最好？他说，是哪个教会最好？他说，你一去以后教会就不大好了。教会也都是人组成的，在这里神要我们学习舍己的功课。在我们不懂得舍己的时候，我们都是为着自己。当人都是为自己的时候，自己的问题一定显多。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他告诉我们他的征战真辛苦，他知道在他肉体里面一无良善，他知道在他肉体里面一个最顽强的敌人就是自己，他不能解决。他也告诉我们说，律法的好处，他说什么？非因律法，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罪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你看这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毁教毁淫，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电视，现在这些节目常常报道新闻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教导人犯罪，是不是这样？不知不觉，当你渲染那些罪的事实的时候，不知不觉人的心被勾引去。好多的人，很多的年轻人，从电视上学了不少的多少榜样，坏榜样，没有正面的教导，反而反面给他不断渲染的机会。人以为那些该定罪的事情反而是可夸耀的。其实我不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那一个人，该隐的后代。那么强暴，拉麦说，该隐杀死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遭报77倍。他以强暴为可夸耀的，他说少年人起来害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起来损我，我把他伤了。这么残暴的一个人，但是他一点不觉得这是罪的问题，反而以为可夸耀的，西部英雄好像。人犯罪不需要教导，连律法、连诫命、连那些否认、连拒绝、连警告的事情，人听了都变成一种正面的引诱。如果律法没有告诉我们贪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贪心的事情。我常常说，在讲台上面要举一两个犯罪的历史的时候，犯罪的事实的时候，传道人就受引诱。你去举那些犯罪的意识的时候，那些罪就在你的心里发动。所以当我们讲到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偷偷的快乐。很多时候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嘴里面一面定罪别人，一面就是说，可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是这样子吗？罪借着诫命引诱我，在我里面发动。听见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不说还好，一说，哦，别人的妻子形象就出来了。不可贪恋别人土地房屋，别人的土地房屋比我大得多，我就记住了。你不说还好，一说就变成我们的吸引，罪就引诱我，叫我犯罪。我们看见生命，我们亚当的生命是无可救药，因为罪的可怕可恶实在深入我们生命中间。保罗在这里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虽然如此，保罗怎么说？ 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底下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胜过在他肢体里面，在他肉体里面罪的权势。是在第六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能向罪死，就能向神活。而向罪死的能力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发现罪的缠累、罪的捆绑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还来不及对罪作死，我们已经受引诱、受勾引去犯罪。不可以嫉妒，但是当我们看见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知不觉，还来不及警告自己不可嫉妒的时候，已经嫉妒了。所以这里保罗发现肢体里面有个律，这个律他愿意为善的时候，就与恶与我同在。他说这个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身体中间犯罪的律。所以保罗在第七章末了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身体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妨碍。如果基督徒没有身体，个个都是圣洁的，个个都是天使，但是我们有身体，我们活在地上，身体变成我们一个大的陷阱。保罗不是说身体不好，身体没有用，但是因为身体受罪的污染，他被罪掳去，现在要把他救回来。怎么救法？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我们必须舍去生命才能够得回生命。当我们对自己狠心忍心的时候，才有机会在圣灵里面得回来。一个人不肯向罪死，永远是做了罪的奴仆。所以到了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大的定律，在基督耶稣里的不被定罪。为什么？因为赐生命的灵，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能够向罪死？只有向圣灵活着。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能够胜过罪的秘诀在哪里？在我们体贴圣灵，跟随圣灵，活在圣灵的里面。很多人讲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仅仅一个经历而已，圣灵充满叫我们知觉到圣灵的真实，好叫我们愿意跟随。所以第八章告诉我们，致死身体的经历，致死肢体的经历，靠着圣灵才能致死我们的肉体。本来这个身体是已经犯罪灭亡的，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第一步，当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经历圣灵的时候，身体因罪而死，我们承认他是死的。但第二步保罗说什么？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个叫做复活。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先经历身体的死，才能借着身体圣，才能借着身体基督的灵，才能借着基督的灵叫我们身体活过来。如果我们不肯把自己放在死的祭坛上面，我们就永远不会发现怎么样能够胜过身体，能够胜过肢体中犯罪的地。如果我们不肯向自己死，就没有机会让圣灵使我们经历死而复活。你知道保罗说什么？保罗一生的目的是要经历死而复活。让我们看腓立比书，保罗做多少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对他来讲都不算一回事。保罗做使徒，他这样辛苦，这样劳碌，到处奔走，他一点都没有提到这些为可夸耀的。他说到他生命的意义和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在腓立比书第三节第三章讲的太特别了。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注意这里保罗讲，主耶稣叫我们跟随他。我说跟随的意义，一方面是观察，一方面是效法。保罗说让我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要效法基督的死，好叫他能经历死里复活。保罗不是说对他救恩没有把握，保罗所说的是说救恩之后，得到救恩之后，他要经历那个死而复活的大能。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责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许多人读到这里说，保罗到底要得什么呢？他不是已经得救了吗？是不是要得奖赏呢？也不是要得奖赏，他要得的是死而复活的经历，而且照他的话说，不断地往前得。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这个奖赏是死里复活的经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